中法俄德英同伊朗再谈判核协议，美间接参与。见佢一中承诺台湾撤走驻港办事处人员，加立传媒批北京反人类罪，中共大使望到处投书洗白。全球楼价飙升，加快加息脚步。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在6月20号星期日这一日，来自中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官，他们同伊朗方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会谈。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参加会议的各方都希望通过今次见面来恢复伊朗在核发展领域的承诺。俄罗斯的高级代表乌里扬诺夫星期六在一则推文说，恢复核协议的统一意见触手可及，但是还需要收尾。这次外交官在维也纳的会晤，美国并没有派代表出席，不过拜登政府已经表示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并且减少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亦都要求伊朗恢复2015年的核承诺。美国驻维也纳的一对代表正在同伊朗方面进行间接会谈，这个会谈是由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担任中间人。在今次多方会谈之前没几耐，伊朗的强硬派莱西在伊朗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莱西在之前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他因此成为第一位被美国制裁过的现任伊朗总统。同样是在6月20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莱西当选伊朗的新总统，那应该是向全世界敲响的最后一下警钟，尤其是那些想同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国家的警钟。有多位谈判代表表示，大家普遍认为就算莱西同伊朗前总统鲁哈尼比较温和的立场不一样，但是今次伊朗总统选举的结果不会影响谈判。非洲国家加纳的主流媒体每日社珍报日前引述 BBC 的报道，痛批中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咁导致中共驻加纳大使卢坤6月16号到19号连续4日在加纳的各大主流传媒和网站发表文章，试图对中共在新疆的行动进行洗白。据 BBC 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拉马德指责中共政府创造了一个规模惊人的反乌托邦式的地狱景象。他说北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进行大规模拘留、监视和实施酷刑。就事件，中共驻加纳大使卢坤随即连续4日在加纳的各大主流传媒和网站发表文章，新疆是个好地方。文章否认西方传媒对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指控，说是造谣。文章除了说中共对新疆的种种措施是为了反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受到当地各族人民广泛支持和衷心拥护之外，卢坤还呼吁民众可以到新疆看一看，亲身感受当地的风俗民情，认清事实。大陆传媒亦都跟着报道说，卢坤的文章已经在多间加纳的主流媒体、网络传媒、电台和网站发表。报道还说，多位加纳记者和传媒人表示希望到中国新疆行一行，体验美好新疆。虽然卢坤呼吁大家去新疆看一看，中共亦都曾经声称到新疆参访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事实上中共曾经多次拒绝联合国人权官员和宗教自由专家访问新疆，亦都有多位西方记者公开抱怨说记者去新疆很困难，就算在新疆亦都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和采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曾经对传媒表示，中共政府始终拒绝西方民主国家前往新疆的合理要求，相反中共利用欺骗和谎言的手段邀请那些人权记录差、专制极端国家的外交官前往当地看中共特意安排的一些政治表演。中共希望透过这些专制国家的言论来欺骗国际社会，掩饰中共政府在当地建立再教育集中营的真实目的。 台湾大陆委员会6月20号表示，因为香港当局逼台湾驻港办事处人员签署一个中国承诺书，因此召回7名驻港办事处人员。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会在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对外讲明。陆委会星期日发声明表示，香港政府由2018年7月起多次对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签证设有不合理的政治条件，要求签署一宗承诺，导致台湾派驻人员无法继续留低以及赴任。由6月21号起，台湾将会调整香港办事处的业务办理方式。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只有香港当地的工作人员会留在办公室。陆委会强调，台湾政府坚决拒绝港府逼台湾驻港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的无理政治打压，亦都对中共当局和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上个月，香港方面暂停了香港驻台代表处的运作，指责台湾干涉内政，包括台湾主动提出协助香港抗议者。澳门亦都由6月19号起暂停在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运作。自由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话，过去陈水扁、马英九政府时代，港府是以口头通知形式来处理一中原则，有相当大的弹性和空间。你讲你的，我要不要遵守是另一回事。但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加大对台湾施压，一中原则改为白纸黑字，做法相当强硬。台湾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不可能接受一中原则，亦都不会签署承诺书。由去年开始，港版国安法实施，中共对香港民主力量的镇压，对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破坏，令中共对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台湾担心步香港的后尘，一直在加强军备来对抗中共的威胁。近期消费者物价不断大幅上扬，全球央行的官员必须要努力抗拒加息的诱惑，但是房地产的繁荣景象可能会令这个任务更加艰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各国央行早已经开始紧缩货币政策。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出现了8次减息以及19次加息，其中包括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家在内。预期富裕的国家在疫情时期推出的货币刺激措施即将退场，那亦都将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官员16号预计可能在2023年加息，一度引发股市震荡。跟着挪威央行在17号表示，几乎肯定将会在9月加息，远远领先美联储以及3月率先惊动市场的新西兰央行。发达国家有较多的资产可以将利率维持在低档，因为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波动的冲击，比新兴市场国家少很多。但是挪威央行在声明中表示，会关注楼价大幅上升。世界各地的住宅市场正在上升，挪威楼市的泡沫早在疫情之前已经浮现，由2020年1月以来，楼价已经上升了 12%。同一期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楼价分别上升 15%、13% 和 16%。 而在中国大陆，楼市亦都再次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关键动力。很多华尔街专家都指出，楼价上升导致家庭增加住屋成本，令目前的通胀上升不是好像之前所认为的是属于暂时现象。住屋成本在通胀组成因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致在剔除大宗商品相关价格之后，只要楼价窄幅上升，都会成为美国、英国和欧元区五月通胀率上扬的最大因素。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